弟兄姐妹平安。这几天与唐崇荣牧师在我们这附近举行布道会。很多弟兄姐妹参与布道会的服事，感谢主。弟兄姐妹也很辛苦，愿神纪念弟兄姐妹的辛劳。很多年前我看过美国的一个肥皂剧啊，叫成长的烦恼，大家还记得吗？有没有看过这个肥皂剧《成长的烦恼》啊？那个主演，那个主角，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专职的传道人了。啊，你们可能有人看过一个电影，叫《Fireproof》，讲婚姻家庭的一个电影。那个主角曾经就主演过《成长的烦恼》啊，这个肥皂剧。成长当中有烦恼，弟兄姐妹。个人的成长当中有烦恼，教会的成长当中也有烦恼。现在我们的教会正经历成长的烦恼。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祷告，禁食祷告，教会的禁食祷告。要主啊，你给我们个人的灵性生活和我们教会的属灵生活一个突破。神垂听众弟兄姐妹的祷告，教会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带来了成长的烦恼。这个成长的烦恼，弟兄姐妹，是一种快乐的负担 ，joyful burden。就像我们家有小老二出生的时候，我就想这是 joyful burden， 感谢主啊，是有些负担，但是 very joyful， 非常喜乐。我们感谢主。那教会因为场地的问题，我们人数增长到一个限度，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调整。等会我讲过道以后，光辉弟兄要做报告啊，我们感谢主。REM 洛城教会从成立到现在十多年时间，我们有一个意向，在这个地方向华人传福音，建造主的门徒，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让神的百姓一起来敬拜神。那这个意向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感谢主啊！我们是一个教会，永远是一个教会，没有一个人可以分开主的教会。你们可能将来这个崇拜方面有些调整。我们下个礼拜会详细的告诉弟兄姐妹该怎么样的一个计划，怎么安排。但是有一点，我想弟兄姐妹应该很清楚啊，教会是一个教会，教会只有一个远向，没有第二个远向，它有一个方向，很清楚的一个方向。那神在祷告过程当中，神也给我们清楚的带领，教会需要有一个场地，神把这个场地赏赐给了我们，买了一块地啊，这个地神赏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祷告。金钱上的奉献，感谢主，我们买下了五个 acre 地。那教会也决定一定要建这个堂，感谢主，弟兄姐妹，谢谢主，在前几年就开始预备我们将来要聚会的地方。现在我们遇到这种难处，不是停止建堂，而请弟兄姐妹更迫切的祷告，要加快建堂的速度。神开的门不会能关的，神不会跟我们开玩笑的。神不会跟我们玩游戏的，说给你一块地，过几年以后你卖掉重来，这不是神的作为啊。基督也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开了工以后不好好计算一下，然后又停工，如果开了工又停工，那是魔鬼哈哈大笑的时候。所以上帝的子民明白神的心意， REM 无论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传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的讲台信息不会改变，教会只有一个意向，一直往前走，我们建堂的方向不会改变。求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在祷告生活当中纪念思想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为教会的未来来向神祷告。我想我们一切在神的手中。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从下面这几周我也会讲一个系列，要看到认识你的神。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哈，我们跟随神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会讲神啊，我们感谢你啊！有多少人真认识神啊？上个礼拜天的晚上，弟兄姐妹晓得教会有17位弟兄姐妹受洗归于主的名下，上个星期的晚上17位。那今年有好几次举行洗礼了，你们可能很多人我们没有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啊，在过去的九个月当中，有的时候有些人来到我们中间探亲，就是听到主的福音，然后给他们施洗，他们就回国了。 有的时候一个，有的时候两个，有的时候在一个大浴池里头哈，给他们施洗。那在过去的这个九月当中，我们给八位弟兄姐妹施洗，在浴池里头施洗哈，然后他们回到中国。所以上个星期天的晚上，有17位弟兄姐妹受洗归了主的名下。那受洗是仅仅是刚刚啊跨入这个走天路的第一步，不是个终点站。我们17位弟兄姐妹能举手看上个礼拜的啊，不敢举，都举高一点没关系。啊，我们欢迎这些弟兄姐妹好吗？感谢主。好，感谢主。好，请放下，请放下，谢谢。好，这是神家里的人。好，无论你是受洗不受洗，我们都明白啊，基督徒跟随主走天路是一生之久的路程，受洗只是生命的开始，走天路的开始。那受洗不受洗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受洗的跟不受洗的，跟受洗的或受洗很长时间的，我们有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我们的脑子里面都有一个神的观念，你生下来就有一个神的观念。无论你信不信神，无论你是哪个地方的人，无论什么年龄阶段的人，你的脑子里面都有一个有神的观念，有一个神的观念。就是你骂神，你不喜欢这个神，你讨厌这个神。有的时候我看网络上面有一些讨论啊，有些人用很恶毒的言语在骂上帝，那就是这样的人，他脑子里面也有一个神的观念。无论你什么样的人，你都有一个神的观念。你骂这个神，我不信这个神，你脑子里面还是有一个神的观念。你受洗以后，你的脑子里面有一个神的观念。你跟随主很多年以后，你脑子里面还是有一个神的观念。但弟兄姐妹，我问你，你脑子里面那个神的观念，那个神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吗？那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问弟兄姐妹，你脑子里那个神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神吗？以赛亚先生在公元前大概700年800年的时候，上帝呼召他要传这个审判的信息。所以以赛亚书一章到39章，很多的信息是关于审判的。到40章以后，到66章，很多信息是关于安慰的。他不但传审判，他还传安慰，他同时还传告一个信息，让人啊要认识你自己的罪，看清你自己的真相。他同时还传个信息，看哪要认识你的神，明白你的神，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因为我们生下来每个人里头都有一个神的观念，弟兄姐妹，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阶段，你脑子里有神的观念。说不定你信主很多年以后，你脑子里那个神的观念还是你没有信主之前那个神的观念。这个神不能给你带来安慰，这个神不能拯救你，这个神不能给你荣耀的生命。只有自我向我们启示的神，他是我们的安慰。所以以赛亚先知告诉你，我们看到你们的神。当我们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我们很惊慌啊，就像门徒在船上一样，遇到风浪我们就惊慌得不得了，哎呀，我们要灭亡了。我们生活中有危机，我们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波折，我们生活中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婚姻、家庭、健康、工作，有的时候会惊讶，有风浪的，包括教会生活，它又变故了，我们就会很紧张。就像当年以赛亚处在那个时代，外面的敌人快要打进来了，我们快要亡国了，我们开始没有圣殿生活了，我们怎么办啊？大家都很紧张。这个时候，先是以赛亚告诉弟兄姐妹，神差遣以赛亚告诉弟兄姐妹，看哪、啊。你们的神，你要认识你的神。当你要船在大海里面摇摆不定的时候，快要翻船的时候，我们会紧张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不紧张的。但你知道谁在你的船上，你认识这位在船上这一位，你的心里面就有安慰，你的心里面就有力量。我们请弟兄姐妹再翻开这个以赛亚书，请弟兄姐妹翻开以赛亚书哈，刚才我们读的第40章。大家翻开40章啊，我们看40章的请大家翻到第40章第9节和11节，来，我们一起读来。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领道， 他的膀臂也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那里。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好，谢谢，我们到此为止。那上帝借着先知告诉你，把好消息的人呢，传讲基督福音的人呢，登上高山，用你的力气来呼喊吧，不要怕，看那你的神。如果你的神是个偶像，一喊也没有用。大家还知道那个加密山上那个拜巴利的，喊了一整天一夜也没有用。但就要先知告诉弟兄姐妹，神告诉先知，先知告诉众人，看呐、啊，你的神，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巴不得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一定要明白你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几个礼拜，好几个礼拜前，有一天晚上，我和余光辉弟兄去传福音，和一帮人谈到，那天晚上谈到很晚，我们大概谈到晚上12点多钟，我们才回来。那天晚上有三个，一共有4个人，三个是国内的大老板，都是腰带鼓鼓的，很有钱。你知道现在人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都是相信我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而现在这些人不是这个样子。他们有了钱以后啊，他也在思想人生很多终极的问题，人是最重要的问题。那这些问题他知道世界上是没有答案的，可是他们在各种宗教当中开始来寻找。佛教还有道教还有各种民间宗教，我们谈到最后谈到这个创造的问题，宇宙万有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人就开始说了啊，他怎么说啊，他说啊，这个宇宙是盘古开出来的。你知道我们在座的华人没有人不懂盘古开天地的，有人不懂的吗？没有一个人，我们自小就学这个东西，是不是？是一个著名的神话啊，盘古开天地。那盘古讲什么？就很早很早之前有个大鸡蛋，这个宇宙像个大鸡蛋一样，那已经有一个鸡蛋了啊。那个盘古就睡在里头，有一天突然醒来，发现黑乎乎的，他很不开心，然后手一摸，摸到身边有把斧头，谁发斧头在那儿？当然没有消息了啊，倒没有上文了。拿这个斧头一劈，鸡蛋裂成两半，然后开始就出现了氢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啊，天地形成。然后呢，他就死撑着这个天地，啊，然后呢，很多年以后他死了，死了以后呢，他的骨头啊变成山脉，啊，他的血液变成江河，啊，他的头发、身上的毛发变成了森林，这个想象力蛮丰富的，是不是这样？啊，这是中国的一个神话故事。那弟兄姐妹知道这里面讲到一个神的观念在里头，我知道现在没有多少人真的是相信盘古开辟天地的，那这是古代一个神话，但神话反映中国老百姓心目当中对神的理解。那后来到了朱熹，朱熹也相信，朱熹是个大名鼎鼎的文人啊，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文人，你们知道这个人的啊？那朱熹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不过呢不是这么粗糙这么原始，他说啊，天地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有氢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阴阳二气交互孕育生成形成天地。这是我们古人的想法啊，几千年来中国老师都是这个东西啊。那神是什么？没有多少人真的明白啊。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来到耶稣基督之前，我们老师们都是这些东西啊。好多人信了耶稣基督以后，那你们对神的理解、对神的认识还是在过去的观点当中。神教我们怎么样，你来到神面前要拔除、要忏悔，包括你过去对神的那个认识、那个观念要忏悔，你才能真正认识神。我读过一些古代各种国家的神话和宗教故事，印度的、古巴比伦的、中国的，还有古希腊的，这个里头所有这些神话故事里头讲到各种神灵的时候都有一个特点，我请弟兄姐妹记得这个，所有这些神话故事讲到神灵都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所有这些神灵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都是生活在时间和空间的里头。什么叫生活在时间空间的里头？你生活在时间的里头，就表示你不是永恒的，你有一个起源，然后呢你慢慢成长，将来有一天呢有个结束。时间是这个意思啊。你知道有个问题很有意思吗？中国的道教故事，中国人拜的那个叫什么老公公啊，都是胡子很长，那告诉你是什么？这些神灵都是时空里头的，他慢慢变老，胡子变得越来越长，它是时空里的东西，它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很多年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事情，我以前去一个地方中弟兄姐妹祷告，有一个老人家喊直普，他祷告的时候开口就说：“阿爸父啊，你老人家谢谢你啊。”那我们对老人是很尊重的，他有尊重天父，他说：“阿爸父啊，你老人家。”他的观念中的神是时空里的神，在时间里面慢慢变老，所以叫老人家。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还停留在这一步，我们的那个神不能救我们的，他不是神的一个启示，神的自我启示，是我们人在黑暗当中摸索想出来的东西。打个比方说哈，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看过西游记，西游记里的各种各样的神话，各种各样的神灵在里头，玉皇大帝，什么样的是徒弟爷，什么样的东宫，什么都有。弟兄姐妹，我们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不是众神中的一个神，请你注意，所有这些神灵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打，他们争，他们恨，他们爱，他们死亡，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要忘了。我们所敬拜的神，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像什么？就像血西游记的这个作者一样，远远超越了他们之上，这是上帝所启示的，人没有办法猜度的。我们人一猜，我们想到神都是这世界的一部分，都是时间空间里的一个概念，空间时间里的一个神，这不是神所启示的。就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啊，我们以后的几周我们要分享的，要真认识你的神，你知道这个神怎么爱你，怎么来引导你，怎么来帮助你。我们请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先知首先告诉我们，神的话语首先向我们启示，这个超越万有的神，他的能力也无法测透，他不是这个被造世界的一部分，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创造这个世界，远在世界之上，要认识你的神啊，这是圣经所讲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跟随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想想我们对神的认识非常的有限，我们心目中的神是非常的渺小，就比我们稍微高明一点点，伟大一点点。比方说你的婚姻经历了很多的痛苦，突然神拯救了你，你说哇，原来神就像一个婚姻辅导师，可能比婚姻辅导师稍微伟大一点，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经过了疾病，神医治了我们，哦，神是一个伟大的医生，那这个认识是不错的，但是到此为止，你的神是非常非常渺小的。神是个什么样的神？以赛亚先知给我们五个答案。你测量所有的大小的东西，他给你五个工具来测量一下。第一个工具是手心，第二个工具是虎口，第三个工具是升斗，然后是秤和天平。那先知告诉你，你怎么能明白这位造我们的神，怎么能明白这个向我们启示的神呢？他能用工具来量一想，他想一想呢，你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说的哈。我们在今天我们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覆盖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是水，是海洋，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的面积是由海洋覆盖的。我们站在海洋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很胆战的，一个浪卷来，我们这个渺小苍生很快就消失了。去海边的人可能都有这种感慨，你看看世界的海洋有多大，一个海浪花就把你卷走。可是圣经上说，圣经上第一句话这么说， 你用手心量过珠水，在这位神的伟大的神面前，海洋不过是放在他的手心之中。让弟兄明白一下，你知道神伟大究竟有多伟大。所以当我们唱赞美诗时，神啊你真伟大，往往在我们心中那个伟大是非常的渺小。那先知告诉我们说，你所信靠的神他的伟大是什么意思？海洋在他的手中，手心当中。然后第二个，他告诉你说用虎口量苍天。苍天的英文你要读它，原来是 heavens， 所有的天体，整个宇宙。今天宇宙有多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讲得清楚？据现在的估计啊，如果你要穿透整个宇宙的直径的话，从这边到这边啊，这是人想象的，根据所观测到的所收集到的资料，他们估计要780亿光年。什么概念呢？没有人知道了。可以观测到的这个银河核系多少？1亿个。每个核系里头，包括现在那个轩尼座的核系里头，星球有多少？2000亿个。宇宙之大，没有人想象，没有人知道。我们常常问到，听到一个很 silly question 啊，常常人问的，人人都上天堂，往哪儿住啊？我想你把宇宙啊，比如像一个大球场啊，有10万个座位的球场，人类历史中所有的人，一直的人都收集在一起，每个人给他一个地球，占宇宙多大？就像一个球场里的占一个座位还不到。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可是圣经上说，宇宙之大在上帝的面前，就这么大，就这么大，虎口就这么大。这个神是创造万有的神，弟兄姐妹，不是菩萨庙里面站在那儿的。这是上帝自我启示的一部分，告诉你他是谁啊。那圣经上还说了第三个，他说是什么啊？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地上尘土有多少？地上的沙子有多少？没有人能数得清。在上帝的面前，一个小簸箕就可以了，一个小篮子就够了。山有多大？喜马拉雅山面前，在人就像尘土一样，人像蚂蚁一样，可是上帝用个天平称一称就够了。这是伟大的神，神的伟大，创造万有，超越万有，这是我们的神。有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在挫折当中，在危机当中，我们往往想要神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神啊你不管事情了，好像神突然变得很渺小。先知上帝通过他的仆人来提醒我们，你知道你的神吗？看哪，你的神，你要认识你的神。有的时候有人说，神啊这么大的宇宙你管得过来吗？我们 REM 这么小的教会，你会不会忘记啊？你知道有的人感谢主很有爱心，常常体谅我说，牧师啊，你一个人要照顾很多的弟兄姐妹，牧养很多弟兄姐妹，探访很多弟兄姐妹，你很多事情走得不周到，弟兄姐妹也能体谅。感谢主啊，牧师需要人体谅，上帝不需要你体谅，明白吗？上帝不需要你体谅。哎呀，我们 REM 这么小的教会，现在遇到这个光景当中，上帝太忙，哪能顾到我们 REM 呢？顾不到了。弟兄姐妹，你想要神 too small， 没有一样不在他的面前。所以先知说，你看啊，万有都在他的面前，如此的渺小，像虎口他就能量诸天。这个宇宙之大，没有人想象的，这个光不是你家的灯泡啊，这个宇宙之大，这个光也不是有多大，我们有人知道。人的智慧，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觉得人非常有智慧，而且现在的人变得越来越有智慧。人类的智慧体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图书资料信息管理的系统越来越精密。我常常想啊，我们现代人掌握的信息简直不得了啊。你问你家儿子，如果你家儿子在高中读书的话，他掌握的信息量肯定远远大于孔子掌握的信息量，可能是孔子孟子加在一起 所掌握的信息量不如人家儿子，没有办法相比的。我们现在这个资料系统，这个信息往来不得了啊，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我们去年我们去北京，我们看那个北京的烽火台啊，那个长城的烽火台，古人那传播信息，打仗了，敌人来劲了，点烽火。现在人不需要点烽火了，你们知道的，对不对？发明烽火台的人本身就有智慧，现在我们不需要点烽火了，啊，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发个 email 就可以了。人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智慧。过去我们晚上没有事的时候，看看天上月亮，哎呀，嫦娥的姐姐都孤单了哈，还没有找到男朋友，多孤单。现在我们知道，人类可以进入太空，进入月球，人变得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智慧，而且聪明智慧你可能不敢想象有多聪明，有多智慧。你知道我很多年前，我那时候在国内，我修了一门课啊，关于印度学的课程。我的老师是在英国在印度待了30年，他是研究印度的一个专家。他告诉你啊，他说我们中国人拜的这个观世音哈，这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手上拿一个瓶子啊，一个瓶子是不是？瓶子上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杨树枝是不是？你知道那东西怎么来的吗？啊，在古代的印度，菩萨观音菩萨是男的，不是女的哈，你们知道的。在古代的西北，你现在挖掘还是知道哈，观音菩萨是男人的，不是女人的哈。那那个瓶子怎么来的？那根据我这个老师的研究呢，你现在你知道吗？你刷牙都厉害，是不是？你刷牙有牙膏，古人是没有牙膏的，也没有牙刷的，是不是这样？老虎不刷牙，我们古人也不刷牙。说那时候怎么办？他们就用那个树枝嚼一嚼，除去口腔的异味。那个杨树枝是这样来的，柳树是这么来的。你知道现在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用树枝了，我们就用电动的呼呼呼呼呼响了。人很聪明，是不是？从大到小的，我们都会智慧，都有了啥设计啊？那个瓶子里的水是做什么用的？啊？这做什么用的？啊，不是喝的啊。上厕所用的，古代没有草纸的，是用草纸用来洁净的，慢慢最后转化成这个东西，你明白吗？你看人类在智慧啊带来的生活的便利，你看得很清楚，人很聪明，人很智慧。现在你知道我们不用这个水了，也不用这个柳树枝了，你说到日本去，有人告诉我，日本的马桶是越来越先进了，上面有加温的。不但有加温的，还有音乐。不但有音乐，上厕所以后，尿液样本马上给你检查，看你身体状况如何。然后呢，上面就有一个屏幕显示出来，就这么先进了。人变得越来越聪明，人越来越智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到上帝的时候，上帝啊，那是谁啊？我们就这么想，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有上帝，就是我们人太聪明了，我们哪需要上帝啊？法老问这个摩西，跟他谈上帝的时候，法老还傲慢地说，谁是耶和华啊？让我让他去啊。现代人现在就是法老的心态，谁是上帝啊？我们这么聪明吗？我们还不是上帝吗？弟兄姐妹，所以先知上帝通过先知告诉我们，你认识你的神，不但知道他的伟大，你要知道他的智慧。人类所有的智慧，你跟上帝你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先知给你几个话语，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到，先知给你五个问题，让你问问自己：谁能吃透上帝的心呢？人心中的坏不能吃尽，但人有多聪明，你慢慢可以了解，通过他的创造，你就知道。谁能吃透上帝的心呢？谁是上帝的老师来教导他呢？是谁给上帝建议，给他出点子呢？是谁给上帝告诉他当走的道路呢？是谁叫上帝去什么学校呢？先知告诉你，他的智慧从何而来？我们所有的智慧是跟人学的，跟老师学的，是读书的，是做研究得来的，是去名校得来的，是学校里面得来的，这是我们知识一个积累的过程。但是即使如此，我告诉大家，人这么聪明，这么智慧，人的聪明智慧非常有限。我在纽约市读书的时候，我有机会听很多世界一流的大人物去演讲，很多时候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我虽然不懂，但是我想很多人听得懂。 有些人讲的东西很有味道，就像你们在生活当中会常常听一些人去演讲，开始的时候你的颈子伸得很长，是不是？如果在你的领域里头你听得很精彩，你听了十场以后，然后你跟他上课上课两年，然后读他的十本书，你就知道一个什么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就那么多东西，讲来讲去就是那么多东西，明白吗？这是人知识的极限，人没有办法能突破。如果他不继续读书继续研究，过几年以后仅仅是一个虚名而已。所以上帝的智慧不是学来的，上帝的知识不是学来的，上帝的道不需要人来指点他，上帝的智慧不是慢慢积累而成的。你拿什么来比上帝？用人的智慧来比上帝？有的时候我们人比上帝要聪明，比上帝要智慧，那恰恰是我们人的瞎眼。特别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忘记祷告，祷告是上帝面前卑微自己，主啊，你比我聪明，你的道路比我高，你的意念比我意念高。可是我们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祷告。我觉得为什么你不祷告来做事情，你表示说我能 handle 没有问题，我够聪明的，我够智慧的，什么问题我都能 handle 没有问题。在教会的问题也是一样，小 case 这些问题，我们这么有聪明的人，我们这么有智慧的人，我们这么有世俗工作经验的人，小 case 能解决。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的聪明智慧超越神，所以我们需要整个教会在上帝面前祷告，主啊，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没有上帝的引导，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的道路。人的智慧非常有限，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的都是有智慧的人想出来的。弟兄姐妹，你比方搞这个很大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全球搞共产主义运动，这些人成心不是把这个世界干掉吗？成心毁灭这个世界吗？不是的，他想把这个世界搞得更好，结果怎么样？所以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的智慧可以跟上帝的智慧相比拟的。这是刚才我们讲神问人的五个问题哈，这是先知问人的五个问题，谁能测度上帝的心呢？等等五个问题。好了，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继续来启示我们，在教导我们，在生活中许多的事情哈，让我们很惊讶，也让我们无可奈何。我们人很渺小，没有办法抗拒许多许多比我们强大的力量，其中一个力量是什么？就是国家的力量、集团的力量、组织的力量。在这个庞大的力量面前，我们人类个体没有办法跟它抗衡。国家有军队，国家有政治机器，国家有军事有经济这个力量，人没有办法向它相抗衡。过去上帝毁灭索摩拉这个索多摩，对不起啊，欧梅拉索多玛的时候，两个天使过去，但天使力量不仅仅是这么大，两个天使毁灭了这两座城。今天弟兄姐妹，人的力量很大，一个原子弹就可以毁灭地势，对不对？日本的长岛不是一个弹就毁掉了吗？是不是？你知道国家的力量有多大？你知道有多大？这个力量有多大？经济力量可以控制很多的东西啊，今天的经济力量无处不在啊，控制媒体就能管理你的思想，每天让这个机器在你脑子里面灌，给你灌，你会跟着他跑吗？所以人在这个集团的力量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抗拒。有时候我们说，哇，上帝啊，这个国家的力量太大了，让关闭这个学校就关闭这个学校，让关闭这个市场就关闭这个市场，我们有什么办法？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列国的力量比上帝更大，有的时候你知道国家的气势、国家的能力、国家的那个力量让你很胆战，让你觉得人太软弱了。我在这儿好像讲过，大概十多年前，不是十多年前，我大概是我记不得哪一年，那时候奥尔布莱特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卿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的那个国务卿到上海去，然后临时国要找几个人来聊一聊天，那其中呢他们邀请了我去跟他聊一聊。那天在上海城隍庙，在上海人都知道城隍庙是很大的整个城隍庙戒严了，整个戒严了， 那时候走在街上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哇，每天都这样走多好啊，都安静了，没有车辆，没有争吵的声音。然后去到一个漂亮的房子里头，从来都不让游人开放，阿尔布莱特来了。老人家跟我妈妈的个头差不多高，一个老人家个头差不多高啊。当然肯定比我妈妈有知识多了，我妈妈不在了，她还在。老人家你跟他交谈的时候，他是和蔼可亲，他也是个基督徒啊，圣公会的也是基督徒，可以聊一聊谈一谈。但是你知道，就是跟一个老太太谈话，你仍然感觉到一个力量在那儿。这个力量是什么？国家的力量。你到上海从来没有走走看，看看有没有人这样带你。但他去了，你感觉到街道戒严，所有的警察全都包围那个地方，老百姓离开，这是国家的力量。因为个体在国家的力量面前软弱不堪，弟兄姐妹，国家有机器，国家有军队，国家有监狱，不听话关笼子，就像关的动物一样，那这是国家的力量。有的时候上帝的子民就会有这种光景当中，主啊，有这么多的力量在控制我们呢，就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主啊，我们还有指望吗？人家国家比我们大，我们才几百万的人口，人家是多大。就像现在面对这个孟刚瑞康景，我们能做什么？好像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弟兄姐妹。但先知叫你，你知道你的神是个什么样的神。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来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入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植物。好的，我们到这儿为止好吗？万民原来是万古，所有的力量有原子弹，有军队，把它们放在一起，不是一桶水，是水桶的一滴，水桶里的一滴，放在一起不是一包尘土，而是天平上的一粒灰尘。你知道你的上帝有多伟大？人是他造的，这一切在他面前微入尘土。下面圣经怎么说？第三节啊。第七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计虚无，乃为虚空。在我们人看，有原子弹，有监狱，有军队，有庞大的经济机器，我们恐惧，我们震惊，如果没有上帝的应许，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圣经说，这些东西在上帝的面前看起来是 nothing， 所以它叫虚无虚空。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只看周围的物人，我们心中不会快乐，看周围的环境，我们不会快乐。你看这个六国在争争攘攘的，我们心中非常的不安。但上帝说，你看看哪、你的神，让你举目看你的神是个什么样的神。有的时候我们人类很好奇我们说我们人这个神多伟大，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把神看得太渺小，一想到国家那么大，我们就吓得半死那下面他告诉你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也知道神很伟大，我们把最好的要献给主无论做什么，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主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么想，是不是？我们建最美丽的教堂，我们献上最好的礼物，这表示神是够伟大的。但神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看看这件事情，16节我们一起读来：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翻起。这在讲什么？就像那些基督徒们、上帝的子民们心中对神的认识。神啊，你真伟大，我们把最好的东西来献上燔祭，一多也好，才跟你的荣耀相配。黎巴嫩是代表一个出好树的地方，香柏木的地方，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红木、檀木、乌木、好木的地方那动物献祭呢，把所有的祭物都摆成一个祭坛，那够气派的、够庞大的嘛，是不是？但是这样的一个上帝，你心目中的上帝仍然是非常非常渺小的，你不知道上帝有多伟大，你永远不明白，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当然把最美的、最好的献在上帝的面前，但献在上帝面前不等于说上帝就是这么大，上帝比我们想象的更大。那先知讲了这个以后再告诉我们，上帝的全能不可测透，上帝的位格 也不能吃头。我们心目中的神非常可怜，因为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信息，弟兄姐妹放在心中，你心中的神是不是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不是觉得力量兴起的时候，风浪兴起的时候，你的心中就恐惧，就有胆战，有没有仰望神？那先知第二个告诉我们，你心目中的形象，上帝的形象是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的脑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神的观念。我们都是经过各种偶像的人。人在造偶像的时候，被偶像来赋予人的很多的价值东西在里头。你去过这个啊，很多的有些寺庙，过去你没信主的时候，你去寺庙的时候，有的寺庙的那个佛像是玉做的，有的佛像是金子的，有的佛像是象牙的，是不是这样？把人认为最好的东西做成这个神像。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心目中对神那个形象你是怎么理解的？神是光啊，不是任何偶像。先知告诉我们，我们人有的时候造金像，造银像，有的人穷人说呢，我造一个木头像算了，我家没有金子没有银子，我用木头来造一个偶像。人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神的 image 在那儿。以赛亚先知告诉你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心目中想的那个神，那是偶像，不是真正的神。真正的神是什么？请弟兄姐妹读一下这个经文啊，我们读一段这个经文，22节，来，我们一起读来。神坐在地球大圈子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人不知道神伟大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夸张得很伟大。圣经上说，在神的眼中人像蝗虫一样啊，神在地球的大圈，地球是个圆的，神好像坐在那个上面，人呢就像个蝗虫一样那么小。人没有上帝启示的时候，蝗虫所想象的神就像蝗虫一样爬在地上，就那么渺小。所以呢，你造了一个神像放在这个神天的里头，放在田头，放在庙里头，放在家里头，动起来，为什么？蝗虫所想出来的神像蝗虫，那么渺小，那超越万有的神不是蝗虫，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说把神可以包裹在里头。所以很多拜偶像的人，他心中有个想法，要拜这个神，拜这个神，他拜错了对象，他的心灵很沉很真实，他对象拜错了。所以上帝说，上帝坐在地球的大圈上，地上的人就像蝗虫一样。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远远超越我们之上，人想不出来上帝的样子，只有上帝向我们启示他，启示他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认识神。所以基督的福音是上帝的启示，不是人聪明找出来的。聪明人像蝗虫一样，他找出了神像蝗虫一样。说愿主怜悯我们。那下面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掌管万有的世界，都是这些王子将士，这些法官控制这个世界，政治经济法律。但是上帝告诉你说，一起来读来，他是君王被于尘土，是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无，他们是钢材栽上，钢材种上，也钢材扎在地里，他一吹在起上便都枯干了，旋风让它吹去，像碎秸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地上帝王将相在控制整个世界，控制许多人命运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了神是掌管万有的神。神对宇宙有一个目的，有个计划。我们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上帝的永恒计划，他的计划是没有人没拦住。有的时候你看到帝王将相、总统、首相在控制世界局势的时候，你不要忘了谁在掌权。巴比伦、罗马、亚述帝国全都消失，他们像什么？像蔬菜一样。你这样说，像蔬菜一样，蔬菜还没有扎根，像蔬菜一样那么脆弱，而且这个蔬菜还没有扎根， 风很快把它吹过去。你要明白用上帝的眼光你看世界万象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神你是应当当看。要明白这个真理。所以圣经上不是有句话什么，王的心在耶和华的心手中，好像龙宫里的水水意流转。有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世界这个样子或那个样子。这个世界像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一条船。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船上的人，在船上的人，船够大的。我们中间有些人参加那个豪华的游艇到那加勒比到阿拉斯加去玩过的人都知道，那个船是够大的，你上面跳舞啊可以，吃饭呢也可以，看电视也可以，看大海也可以，你打麻将也可以，你晚上12点钟睡觉也可以，睡到第二天早晨8点钟实际上都可以，你都有自由，没有问题。在上面吵架也可以，做成不同的小 group 也可以，你跟我对抗也可以，我跟他对抗都可以，你有绝对的自由。但有一样东西不是你能控制，那是什么？这个船的航向，它的目的地不是你控制。你要明白上帝对我们的计划，上帝对人类的计划，上帝对教会的计划，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超越这位神。第三个，当你明白了这个神以后，神不是高高在上的，他也是眷顾我们的神。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来，那圣者说，来，一也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不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力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疲乏困倦，强壮的也被全然抵倒。上帝再次话语领导我们，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好像门槛跨不过去的时候，上帝要向他指明，看了你的神，整个被造物没一样东西可以跟神相比。先知知道再次提醒神的指明，重复的提醒神的指明，为什么前面讲过的话他现在再讲？因为我们这些上帝的子民，我们的记忆力太有限，当我们渡过难关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的伟大，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神的伟大。困难一来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风浪太大了，乌云太厚了，周围的力量太大了。现在再次提醒我们，世上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跟神相比的。那最大的问题是在这儿，我们常常就像这些子民所讲的话一样，我工作没有了，我家庭出了问题，我们教会没有地方聚会了，我们就开始在抱怨了。抱怨什么呢？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就是上帝怎么带我们，我们看不见，上帝道路隐藏起来了，我们不知道神带我们往哪儿走。然后还有一句话说，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我难过啊，你神不管了，这么大宇宙你管不了，或者你不 care， 你不照顾我们，我的难处你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心中有这样问题的时候，神在呼吁我们，看呢，你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寻求他的帮助。下面有好多这样的话语，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弟兄姐妹，你看看整本圣经里当初有这样的话语，圣经跟别的经书是不一样的，你跟所有世界上伟大的宗教作品不一样的。真神对你说话的时候要告诉你，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明白吗？你岂不有眼睛吗？ 你岂不有耳朵吗？那神一再提醒我们，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创造天地的主，他永不疲倦，永不困乏，他不需要稍微我忘了，稍微我太忙，神不是这样的神，他是眷顾我们的神，他让他儿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缺乏。最后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年轻人有疲惫的时候，上帝没有疲惫的时候。我20多岁的时候，我知道我那时候晚上不睡觉，第二天我照样做事情，没有问题。那时候我给一个杂志 写一些文章，我晚上到3点钟睡觉，没有问题。第二天我照样可以做事情，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姐妹，年龄这么大的时候，一个晚上睡不着，我第二天我就不能工作了。很多人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少壮的人，很强壮的人，你有一天有疲惫的时候，很聪明的人有一天大脑会崩塌的时候，但是上帝永不疲惫，永不困倦。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疲乏的他吃力量，他那等候耶和华的，他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的绝不困倦，行走的疲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这段话是会背的，如果这段话跟前面的你上帝的认识不联系起来，这句话在你的心中不起什么作用。如果你真认识神，你就知道神是我的帮助者，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跟神比较。这要说神就像一个老鹰一样，我们这是用比喻，神当然不是老鹰，一个比喻。神有的时候要训练这些小鹰，就是我们这些人，他训练我们怎么飞翔。你知道小鹰生下来以后开始飞的时候了，老鹰开始怎么做？先在小鹰的这个窝上面，巢穴上面转了转那么7天，他怎么飞让小鹰看得清楚。到了7天的时候，老鹰就开始摇摇那个窝，那个巢穴，要搅动那个巢穴。搅动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蛮舒服的，哎，好像是坐摇椅一样。然后呢，就把它全部带出来。那小鹰就开始掉在空中，开始下沉啦，下沉，下沉。小鹰就很紧张，就开始展动翅膀，开飞。可是小鹰没有经验呐，小鹰不知道怎么驾驭气流啊，不知道怎么驾驭这空气啊。很快就要带到地上的时候，老鹰哗它就下来，把小鹰背在肩上，背回到巢穴当中，如此7次，然后带着小鹰再来飞，让小鹰不要挣扎，让小鹰不要紧张，要学会驾驭气流，因为老鹰在这儿在引导你。到最后，小鹰不再挣扎了，小鹰不再恐惧了，终于学会了展翅飞翔。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是不管我们这个教会，神不是不管你的这个家庭，神不是不管你的道路，神都知道，掌管万有的主，没有一样事情是他不知道的。他为什么这么做？他有计划，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只看到3尺远，神可看到永恒。我们就像小鹰一样，上帝搅动巢穴，让我们学会飞翔。我们在这儿太 comfortable， 太舒服了。甚至有人说这样很好啊，不要建堂了，还有人讲这种话啊，我觉得不需要建堂。弟兄姐妹，神搅动巢穴，让我们要展翅飞翔。感谢主，主兴起这个时候有他的计划，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而我们最重要的不是牧师，最重要的不是某某长老、某某执事，最重要的是没有神与我们同在，这就不是上帝的话，不是上帝的教诲。我们最怕的就是没有神的同在。有神同在，我们应当说看哪、你的神。让我们一起来仰望神，神搅动这个巢穴，就让我们要展翅飞翔。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在我们家庭生活的每一天，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神与我们同在。一个教会只要我们忠心传讲上帝的道，忠心的做神的见证，教会一定蒙神大大的祝福。上帝有他的计划，上帝有他的安排，上帝是全能的神。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啊，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讲这样的一句话。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 都来讲这样一句话。让我们先来说，看哪你们的神，来看哪你们的神，让我们再说，看哪我们的神，看哪我们的神，再说看哪我的神。感谢主，神是我们的神，愿他得荣耀，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得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没有一样东西与你比较，没有一样东西跟你相比，因为你是神，我们是被造的。主，万有都在你的计划之中，让我们忠心你的道，传讲你的道，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信望你的福音，来传讲你的圣名。主啊，愿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愿你指明的生命来荣耀你的圣名。主，你保守你的教会，同有一个心智，同奔一条天路，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能被你称赞说你忠心有良善的仆人。主啊，愿我们的服事在你面前是从清洁的良知出来。主啊，愿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来传讲你的圣名，敬畏你的心来触摸你的圣功，敬畏你的心在这个地方荣耀你。主啊，愿你名被尊伟大，愿你名被尊伟圣。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